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
主，我再次感谢赞美你。
主，你确实成就了大事工。
因为你确实是成就大事工。
一个世上无以伦比的大事工。
世上无以伦比的大事工。
主，你差你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人。
主，你差你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人。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之后复活。
三日之后复活。
以致我们这些在勇士当中的人都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蒙成就，
让我们一些在永世里面的人民都能够得到拯救。
主，我们真的是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心。
主，今天我们在主你面前，
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
求神你圣灵来帮助我们，
求你的圣灵帮助着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主你自己的大爱，
让我们真的亲身感受到主你的大爱，
也要让我们以生命来回应主你自己的爱，
让我们又以生命来回应主你给我们的爱，
让你的救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发生功用，
因为你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发生功用，
让我们每天行出主你自己所喜悦的事情，
让我们每天都行出主你所喜悦的事，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高举主你自己的名，
让我们高举主你自己的名，
就在这个时候再次求神你十字架的大能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求神你十字架的大能与我们同在，
就要让我们心清守节来到主你的面前，
让我们心清来到你主的面前，
就让我们也求神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在主里面有平安跟健康，
也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每天在主里面有平安，
不单只是身体上的平安健康，乃是真的是心灵里面也有平安健康，
不但就是我们身体上面所得到的平安，而是我们心灵上得到更真的平安，
求神你怜悯听我们的祷告，
求神你怜悯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请坐，
请坐。
今天我们讲到经文是在箴言的第二章一到八节，
今天我们讲到经文是箴言第二章第一到八节，
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请我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经文。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传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者，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是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传流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好，再次让我们低头祷告，
再次我们低头祈祷，
主，我们再次求神你圣灵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再次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
让我们这段时间让我们有悟性，
让我们这段时间里面有悟性，
有精神，
有精神，
让我们在主里听主你话语当中我们能够得着能力，
让我们听你主话语的时候能够得着能力，
行走主你自己的道路，
行走主给我们的道路，
做主你自己喜悦的人，
做主你喜悦的人，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从上个礼拜开始呢，我们就开始了一个系列，
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又开始了另一个系列，
就是列王系列，
就是列王系列，
我们讲了，我们会讲到这撒母耳跟列王记上下哈一些王，
我们会讲到撒母耳记上下同埋列王记上下的一段，
从他的生平跟事迹我们来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
从他生平同埋佢哋事迹我们学习我们属灵的功课，
上个礼拜呢我们讲了以色列的第一个跟第二个王，
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以色列第一同埋第二个王，
我们知道哈，即系第一个王是谁，
我们知道第一个王是边个呢，
扫罗哈，即系第二个王呢，
扫罗第二个呢，
大卫，
大卫啦。
好，我们今天讲了第三个王。
今天我们会讲第三个。
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是边个啦？
第三个王是谁啊？以色列的。
第三个系边个啊？
所罗门。
所罗门。
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王，以色列王。
是大家非常之熟悉的一个王。
我尝试呢，从他的生平啊来看，到底做一个属灵的领袖，还是个属灵人，怎么样去跟从神？
我们就是试在他身上是怎样学习一个属灵人，一个属灵的生命是怎样去跟随神。
首先呢我要讲一讲这个所罗门的一个生平，非常简单的一个生平。
我首先我跟大家讲一下他所罗门他的很简单的生平。
我知道很多这个基督徒都很熟悉他的生平了。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会很熟悉他的生平的。
但有一些可能对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
有时我们说
有些人可能对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
有些人或者对我们自己的信仰还不是很了解，
所以不了解他的生平，
所以就不会了解他的生平的、
所以简单地讲一下，
所以我会简单讲一讲、
也跟大家一些考试、
都不是跟大家考试、
跟大家 考试一下、
跟大家考试一下、
我们知道呢，这个所罗门是他的爸爸就是大卫嘛，对不对、
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王的爸爸就是大卫，是不是、
他的妈妈是叫什么名字、
他妈妈叫什么名字、
拔示巴、
拔示巴、
他是他们的第几个儿子，
他是他的第几个儿子呢，
第二个哈，第一个呢？
第一个呢？
死了，
死咗咯。
就是因为哈，这个大卫这个犯罪哈，所以他第一个儿子死了。
就是因为大卫犯罪，所以第一个仔就死咗嘅。
他的兄弟有几个？
佢有几个兄弟呢？
大卫生了几个儿子？
大卫生咗几多个仔啊？
这个好像大家不太了解哈。
理解难得啦，唔系好了解啊，大家。
好，我给大家猜一下好了哈。
嗱，我同叫大家估下。
十五、十九、二十三。
十九、十五、二十三，
几个？
几多个？
儿子。
仔啊，讲仔。
十九个。
十九个。
十九个啊！这个圣经有记载的。
系圣经有记载嘅。
很少，我们很少注意到哈。
我哋好少注意嘅。
所罗门的意，他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
所罗门王佢个名字嘅意思系乜嘢咧？
一般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跟平安有关系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讲法，其中一个就是说他讲平安有同平安有意思。
跟那个Shalom那个平安是有关系的。
所罗门王他的名字是跟平安是有关的。
就好像他表示大卫之后跟神有一个和好。
意思就是说大卫以后就跟神有个和好。
第二个讲法呢，他可能是一个代替的意思。
另一个讲法就是可能是代替的意思。
就所罗门呢代替了好像前面一个儿子。
就是所罗门王他代替了第一个仔，
但同样也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象征意义在里面。
但是同样也有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在这里，
就是以后他可能就是大卫接代替大卫王的王位，
就是说他是接续将来做大卫的王位。
我们都知道他叫所罗门，
我们都知道他叫做所罗门，
但知不知道他还另外有一个名字，
知不知道他原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不知道，
不知道呢。
这个圣经也是有记载的，
圣经也都有记载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了，
我们试试看一下。
我们一起看一下哈。大卫安慰他的妻伯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这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
什么呢？
耶底底亚，
就是叫做耶底底亚。
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就神爱他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耶和华神爱他的。
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卫这个基本的一个背景资料。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他的背景了。
他的事迹上面，大卫这个所罗门所罗对面所罗门哈，所罗门他最有出名的一些事迹是什么？
大家都知不知道所罗门他最出名一啲知识系乜嘢咧？
他建什么？
佢
建圣殿啊！
佢建殿
啊！因为大卫想建，但系神说你太不行你太沾了太多的血不给他建。
是的，因为大卫曾经是想见证，但是神说不行，因为你流人太多人的血。
另外呢，我们知道他很有名的是什么，就是他非常的富足，非常有钱。
另一样东西就是所罗门王是非常富有的，有钱的。
而且他有一个事情是非常闻名的，大家想起所罗门就会想起。
另一个件事就一讲起就会想起他是非常出名的，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
他是最有的什么？
他是最有什么？
智慧。
最有智慧
啊！他是最有智慧的人啊！
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来的。
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就是跟随神，但是后来是怎么样？
我们知道初期是很跟随神，但后来是怎样呢？
后来他娶了很多这个妃嫔啊！
但后来他娶了很多妃嫔
啊！娶了多少啊？到底
娶了几多个啊？
一千、两千、三千。
一千、两千、三千。
一千。
一千。
大家不要讲三千，很多人讲了三千。
唔好讲三千，好多人讲三千嘅。
尤其中国人很少，很会容易这样。
中国人好多人咁讲嘅。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是什么？
因为我哋有一句话点讲咧？
三千宠爱在一身。
三千宠爱在一身。
所罗门有一千个妃嫔。
所罗门佢有一千个妃嫔。
而且很多是外邦的女子。
而且好多都系外邦嘅女子。
后来他的随从就是外邦的女子拜他们的神。
后来他就跟随啲外邦女子就拜佢哋嘅神，
就是拜偶像，
就是拜偶像啦。
就是因为这样啦，神就要把他的国一部分呢，就是给了他的神子。
所以后来神就责罚佢，将佢一部分嘅国位咧交俾佢一个神嘅。
所以他死了之后， 以色列就分了南北国嘛，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死了之后就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啦。
又在生前到最后的时候神也清洗他的一些敌人。
在最后他最后的生命日子里面，神就兴起他一些的敌人。
最后他做王多少年死了？
他做个王几年死了呢？
四十年。
四十年。
跟大卫一样。
跟大卫一样。
所以呢，这个是大概他的生平。
这些就大概他的生平了。
我今天为大概想占个重点，我们来思考作为一个属灵人还是一个属灵领袖应该怎么样。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三点，就是讲他的三件，就是他属灵的生命或者属灵的领袖是怎样的。
第一个就是讲到他怎么样成为王。
我第一样我就讲他怎样成为王。
第二个讲到他的智慧。
第二样讲他的智慧。
第三个讲到他的迷失。
第三就讲他的迷失。
好，我们讲。现在开始讲第一个，怎么样成为以色列的王？
我开始讲第一个，就是他怎样成为以色列的王。
我们讲过了，其实他有多少个兄弟啊？
我们刚讲过他有几个兄弟啊？
有十八个，他是十九个儿子里面其中一个嘛？
他是十九个仔里面的其中一个。
他怎么会能够成为王呢？
他怎能够成为王呢？
其实当初呢，其实他是好像没什么机会。
好像当初好像他没什么智慧的。
没有机会
啊，没么机会嘅
啊！但是呢，当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大卫的儿子当中，谁有最有声望要做皇帝的？
喺大卫嘅细路一啲仔里面，其实边个最有声望嘅咧？
我们知道曾经他的儿子亚沙龙能够背叛他，
我哋知道佢其中嘅仔亚沙龙系曾经背叛佢嘅，
要当以色列的王
啊！佢要做以色列嘅王。
后来亚沙龙死掉之后，
后来亚沙龙死咗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儿子啊，又想当王。
又有另外一个仔想做王啦。
那个名字叫什么？
呢个名叫乜嘢啊？
阿多尼亚。
就系阿多尼亚。
这个就是他刚在列王记上一章五节所讲，我们一起来看啊。
呢就喺列王记上一章一至五节里面讲，一章第五节里面讲嘅，我们一起睇下。
那时哈吉的儿子亚多尼亚自传说：我必做王，就为自己预备车辆马兵，要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
嗰陣時咧，哈吉嘅兒子阿多尼亞自己稱説：我必做王，就為自己預備車輛兵馬，又派五十人在佢前面奔走。
為什麼會這樣？
點解會咁樣？
因為王就是出巡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嗰時皇帝出巡就係咁樣噶啦。
所以他自己要為自己做一些聲勢。
所以佢要為自己做個聲勢。
想讓以色列人看他，我就是以色列的王。
等啲人睇佢，原來我就係以色列嘅王。
我就是接班人。
我就是接班人，
而且呢，他笼络哈这个大卫王周围的一些众神，
而且佢好笼络嗰啲大卫嘅好多个宠臣，
他的先知，他的将军，
好似佢啲先知啦，同埋佢啲将军，
要准备一切咧，就要当王，
就要准备一切之后，佢就想做王啦。
结果我们知道他成不成功？
结果我知唔知道佢成唔成功咧？
没有成功，
冇成功。
因为后来有先知那个拿单跟拔示巴哈来跟大卫说。
因为后来有个先知拿单和拔示巴来走来跟大卫说，
你不是答应过给那个所罗门 当王了吗？
他说，你不是答应过我们给所罗门做王的吗？
所以大卫呢就说，好，那我就是 帮助那个所罗门呢变 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
所以大卫说，好了，那我就帮助你将个所罗门升为以色列王啦。
但是其实是不是真的是大卫，只是大卫的原因所罗门能够当王呢？
其实是不是真的因为大卫的缘故所罗门能够成为以色列王呢？
从一个圣经的观点，一个神学的观点，所罗门是怎么样当王的？
在圣经的观点和神学的观点里面看，所罗门是怎样成为王的？
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其实是神的一个旨意。
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我就发觉这些原来是神的旨意来的。
神的拣选。
是神的拣选的。
我们再一起来看历代志上的二十二章八到九节。
我们再一次看下《历代志上》第二十三章八至九节。
我们可以一起 来，你可以一起来读啊，如果你想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啦。
他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在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从 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看到什么呢？
其实神已经预早就有这个计划在里面。
其实神一早有这个计划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模式。
所以你看到两个不同的模式。
你看亚当尼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模式？
你看亚当尼亚的时候是什么模式呢？
马上人家自己要寻求这个权利。
因为亚多尼亚他是自己寻求这个权利的，
他要自己来寻求这个位置，
他要自己要寻求这个位置。
我要当王，
我要做王，
我要做一个领袖，
我要做领袖。
但是所罗门的模式是什么？
但所罗门佢个模式系乜嘢咧？
所罗门模式是神的拣选。
所罗门王嘅模式系神嘅拣选。
他要回应神呢个拣选。
佢要回应神嘅拣选。
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不同的人也曾经尝试是这样。
我其实在圣经里面，我哋睇到唔同嘅人都曾经有呢个现象嘅。
神用自己的方法来夺得这个王位。
系用自己嘅方法嚟夺个王位。
我刚才讲到亚沙龙就是一个例子。
好像我讲嘅亚沙龙就系呢、这个就系、是、有呢个意思啦。
另外呢，扫罗也是一样的。
另外扫罗又系、哦。
虽然神就是要他当王。
虽然神当初系要俾佢做皇帝。
但后来他另立大卫。
但后来神另立大卫。
但系扫罗仍然想拥有这种权利。
但系扫罗佢仍然系想拥有呢个权利。
站在最高的位置。
能够上到最高嘅位置。
所以他用自己的方法打算要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想达到这个目的，
但同样是失败的。
但是同样是失败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给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看到一个 很重要的功课了。
什么功课？
什么功课呢？
属灵的领袖，
就是属灵的领袖，
或者属灵人，
或者属灵人，
他自己不寻求权力，
他自己是不寻求权力的，
而是寻求什么？而是寻求神给他一种能力。
而是寻求什么呢？就是寻求神给他一种权力，
能够帮助别人，让别人 有能够发展得更好，有他的成长，有他的能力在里面，
能够可以帮助人，让他可以能够成长，能够 做到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所以呢 这句话呢，其实如果简化来讲的话，
如果这句话简单来讲呢，
我们可以用这三点来说明的。
我用这三点来说明。
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人，
一个属灵的领袖，
一个属灵的领袖。
这个就是在岗位上回应神的召命，
就是在岗位上回应神的召命。
就是在那个时刻，如果神放你在那个时刻的时候，
如果在这个时刻神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在岗位当中能够尽忠，能够尽心的来侍奉神，
那你就能够在岗位上能够尽忠，能够尽心去侍奉他，
来行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
来行走神给我们要走的路。
另外呢，就是求神来帮助我们，
另一个就是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岗位当中，
在个岗位里面，
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我们做得更好，
能够侍奉得更好，
能够侍奉得更好。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也不是要自己更上层，只是更上层楼而已。
目的不是比自己更上一层楼，
不是那么的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是最重要是使别人更好。
一个重追踪原来是为了别人更好，
使到就是别人跟我们同工的时候，
是使到我们同人别人同工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
一起工作的时候，
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
一起学习的时候，
我们一起学习的时候，
他是因为你，因为你，
他是因为你
而变得更加的好，
就变得更加的好，
这个整个的团体变得更加的好，
就整个的团体变得更好，
这个就是一个属灵人的一个该有的一个重要的特质，
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属灵人一个重要的特质。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教会侍奉，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不是要寻求一个高位，一个好像抓一些能力而已。
我们在教会侍奉，我们不是希望自己能够更上更有高位，还有抓自己的权利。
我常讲了，很多人对这个教会这些东西很误解。
我经常讲的话，很多人对教会的事就有点误解的。
我们教会里面有牧师，有执事， 有那个部门的主管。
我们教会有牧师，有执事，有不同部门的主管。
我们以为好像是一个什么，好像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从高而低的一个位置。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就好像从上到 下面的一个位置。
然后你上面就有一些权利，下面就没有权利。我们用这种的观念来看这些事。
我们就以为就上面是有权，下面是没有权。我们很多时候会用这个观念去看的。
但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讲到这方面。
其实圣经里面不是讲这些东西的，这样的
观念的。圣经是说我们怎么样彼此的配合。
而圣经上就讲我们为什么大家彼此的配合。
在我们的岗位当中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
在高位里面怎么运用神给我们恩赐去侍奉。
以致我们彼此的建立。
让我们彼此的建立。
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有不同的，有先知， 有教师这些的，有使徒这些的位分。
所以圣经里面呢就说我们教会里面有先知使徒的教师的身份。
圣经讲为什么要有这些位分？
圣经为什么要讲这个位分呢？
为要什么？
为要什么？
要建立教会。
为要建立教会。
要建立别人。
要建立别人。
这个才是个目的。
这个才是目的。
大家不喜，我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看篮球。
我不知道大家中不中意睇篮球啊？
啊，或或许看其他的运动啦，
或者睇第啲运动，
团体运动，
或者睇啲团体运动。
啊，譬如我们单讲那个篮球来讲好了。
啊，就我哋讲篮球啦。
篮球的话，你去打篮球，一个篮球的明星，他是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只是一些记录？
啊，系，如果譬如打篮球，一个篮球明星，佢系咪最重要就系记录咧？
他在一队里面的角色。
他一队里面的角色
是不是只是寻求自己有更好的一个记录？
是不是只是在那里寻求自己 有更高的记录？
啊，我要每场得分多少？
啊，我要每一场我要得多少分？
啊 ，rebound 多少？啊，其他的这个一些记录？
啊，或者其他的不同的记录？
啊，是不是寻求这些？
是不是我们寻求这些呢？
如果那个人只是单寻求这些的话，
如果那个人只是寻求这些记录的话，
啊，其他的队友会怎么样看他？
其他的队友点睇佢啊？
而且他对这个球队啊，如果是真的这样，他也不会打得真的是会很好的。
如果系佢用咁嘅态度去打嘅，咁对个球队亦都唔会打得好好。
一个真正的球星，
一个真正嘅球星
啊，队友很喜欢他的球星，
或者对一啲好中意佢呢个球星嘅人，
他们是有些什么特质？
佢哋有咩特质咧？
他不单只是自己打得好。
他不但要自己打得好，
他打篮球的时候让他的队友都打得更好。
他是自己打得好，他更加让他的队友打得更好。
他不是只是想到自己的记录，
他不是想着自己的记录啊。
最重要他想到的是整个的球队到底都最终有没有赢球。
是，就是他最重要就是他 是想想他自己的球队最后有没有赢球。
我们基督徒有时也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有时都是这样的。
我们是个团队，
我是一个团队来的。
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在岗位当中，
我们会在岗位里面
回应神的召命，
去回应神的召命呢？
求神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求神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以致我们也帮助其他人做得更好，
亦都让我们能够亦都帮助别人做得更好。
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如果你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话，
我相信我们每个的教会就是不一样，
我相信就每一个教会都不会再一样。
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也不一样。
我们属灵的生命也都不会再一样的。
因为这个其实就是神给我们那个旨意。
这些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
不是自己寻求什么。
不是自己寻求的什么。
乃是回应神的召命。
而是回应神给我们的召命。
希望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从所罗门的生平里面我们学到这个东西。
希望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所罗门的生平上面学到的东
西。所以你看到神那个呼召这个所罗门做让他做王。
所以我看到神他呼召所罗门他做王。
他回应神的召命。
他回应神的召命。
然后他求什么？
然后他求什么？
当神有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
当有一次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你要什么？
神问他你要什么？
我们知道了，他不是求富贵，不是求什么让自己好好享受。
他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所求就不是为他自己健康，不是为自己的享受。
他求什么？
他求什么？
他求智慧。
他是求智慧的。
这个明辨的心。
一个明辨的心。
这个我们就到了第二点，成为智慧的皇这个阶段。
这个落到我们第二个，他是成为一个智慧的王的。
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就是神问他你要什么，他的回应。
这里就经文上就是讲神问他要什么，就他对神的回应了。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如今你要我做王。
现在你叫我做王。
但我是幼童。
我现在是小孩子来的。
当然要知道这个幼童不是说我们是六七八岁那种，他这个时候应该是结了婚了，有小孩的了。
当然我的幼童的意思不是他六七岁，而是他那时候他原来已经结了婚的了。
他意思就是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意思了。
他意思就是说我自己什么都不懂，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就是说我有很多我不懂的。
因为他不知道处理什么很多事，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的。
他说我今天住在你所拣选的民的当中。
他说我今天我在你所拣选的民的当中。
你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
所以求你什么赐我那个辨别的灵，就是这个中文翻成智慧了。
就是求你赐我辨别的灵，就是意思中文就是智慧了。
可以判断你的民。
可以判断，可以判断你的民。
能辨别是非。
能够辨别是非。
他说不然的话谁能判断这么多的人呢？
如果不是这样，我怎能够去判断这些这么多的人民呢？
你没有发觉他为什么要求智慧？
你看他为什么要求智慧啊？
他不是为了自己。
他不是为自己啊。
而是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让自己更加的好，可以帮助别人。
而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他希望自己好，就更加可以帮助到别人。
智慧，什么是智慧？
什么叫智慧
啊？其实我们知道智慧有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智慧是一个很广阔的意义里面，
不是我们一天只讲，今天只讲到聪明你很聪明那个意义，
而不是我们今天就好像今天所说你很聪明样。
智慧呢里面，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意义，
智慧在圣经里面也都有不同的意义。
在列王记的一个情境里面，它的意义是什么？
在列王记里面有意义，他所讲的情景里面他有个意义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你有智慧的人就能够判断是非。
他其中一个就是好像刚刚讲，就是他是一个智慧人就能够辨别是非。
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
知道什么是要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
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意思？
而除了这个之外，另外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讲到所罗门很有智慧之外，除了他能够判断之外，还有什么意思在里面？
我除了说我们所罗门王是很有智慧，他能够辨别是非之外，他还有什么呢？
我们另外看两节经文就知道。
我另外再看经文，我们就知道了。
在第四章里面讲。
在第四章里面讲的。
他说神就赐给所罗门极大的一个智慧。
他就讲他神赐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
聪明和广大的心。
聪明和广大的心。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如同海沙不可测量。
非常大的一个智慧。
很犀利的一个智慧。
从哪方面去表达呢？
在哪方面去表达呢？
我中间没有再演，因为一大段讲到他怎么样超过谁超过谁超过谁。
我没写下来，因为中间有一大段的话，他又超过哪个超过哪个。
32节他说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
在第32节他说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
很有什么样？
是不是很有？
很有才气。
很有才气啊。
很有这个能力。
很有能力。
而且大家留意33节。
大家留意第33节，
他长论草木，自尼巴嫩的桑博士，直到长生的牛尸草啊。
他讲论草木啊，自尼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边上的牛尸草。
又长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啊。
又讲论到飞禽走兽同埋昆虫水族。
你要知道当时候有没有 Google 啊？有没有这个 iPhone 啊？
你哋嗰阵时有冇嗰啲电话嘅里面有 Google 呢？
现在我们也真的蛮厉害的哈。
而家我哋真系好犀利噶。
你问我不知道，我赶快嘟嘟嘟嘟，我就可以告诉你。
如果我哋真系唔知啲嘢，即刻去嘟嘟下 Google 就可以知道好多嘢噶啦。
我那天去买了一个鱼，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查查看，哦，原来这个鱼是这样。
有一次我去买条鱼啊。
系。
就但我唔知嗰条鱼系叫乜嘢，但系我一查一查就知道啦。
什么是 sable fish 啊？我搞不清楚。
有一条即系佢 sable fish， 但我都唔知系咩鱼嚟嘅。
觉得蛮便宜的，买来试试看。
见到咁平啊，买嚟食下试下咧。
但 Google 告诉我是什么？
系咪 Google 讲俾我听系咩嚟？
那个时候没有啊。
以前冇噶，有冇啊？
但是你看所罗门。
你睇所罗门冇？
真系很厉害啊！
好犀利啊！
好像个百科全书一样。
好似个百科全书咁样。
你可以讲到哇，你把那桑博士到墙上那个东西，他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他连墙边嗰啲草，佢都知道系乜嘢嚟嘅。
厉不厉害？
犀唔犀利咧？
飞禽走兽。
就飞禽走兽。
这个不简单的。
唔简单噶。
今天你譬如说我们在佛罗里达。
佢讲过今日嘅佛罗里达州。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这个白色的那个鸟，是不是？
有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一啲白色嘅雀仔。
如果你住 Pine Crest 什么，常常看到的。
如果你住喺 Pine Crest， 你成日经常见到嘅。
那个叫什么？
呢叫乜嘢？
有一些是埃比，但有一些是什么？其实虽然是白色，它白色的当中也有不同种的，你要看它嘴巴到底怎么样。
原来这只鸟是白色的，虽然它白色，但它有很多不同种，要看它
的
嘴才知
道。
有些尖又长的，
有些是比较短的，
有些短的。
这两种东西是不一样的，
每一样是不同的。
你不要看到，我们通常就 不懂的就叫什么？
我们常常不懂怎样叫它？
鹤。
鹤。
鸟。
雀仔
一定 不会错了吧，对不对？
这样叫他应该没错了。
但是他会所罗门不一样。
但是所罗门不同的。
所以在智慧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上面，一方讲到能够明别是非，一边讲到那个知识非常丰富广泛。
在列王记那里，就是说一 记载到他说他有聪明智慧，但是他全部很多东西他都知道的。
多才多艺，
多才多艺。
好，但是我们今天特别提一个，就是所罗门的辨别是非这种智慧。
我现在特别提多一样嘢，就是所罗门佢个明辨是非嘅嘢。
但系这样求的时候，神有没有给他？
佢求神嗰时，神有冇俾佢啊？
有没有？
有冇？
有给他，
有俾佢。
我们怎么知道有给他？
我点知佢有俾佢咧？
点样知道？
点样知道啊？
因为当讲完这个的时候，马上发生一件事。
因为当佢神同佢讲完呢啲事之后，即刻马上发生一件事
啦。大家都记得啦，嗬。
大家记得啦。
还有两个妓女来跑来叫所罗门来断案啊。
有两个妓女走嚟揾阿所罗门王嚟读辩判案。
啊，他们两个人呢，就是都先后呢生了一个小孩。
佢两个人
男孩，
佢两个人都前后大家生咗个两一个男仔。
啊，结果呢晚上呢睡觉的时候，
结果夜晚瞓觉嘅时候，
啊，其中一个把自己的儿子压死了。
其中一个就砸死了自己的仔，
啊，他就偷换了另外一个，
他是偷换了另外一个的，
然后就说，哎，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
就说这个是你的，这个是我的。
你要知道男孩很难辨认，辨认的，
大家知道男仔很难辨的嘛，很难认的，啊，
所以这个说这个是我的，那个说这个也是我的，
因为他说这个又是我的，那个又是我的，大家都说我不知道谁，
啊，到底是谁的，
到底是谁的呢，
啊，我们都知道结果了，
我们当然知道结果了。
所罗门后来怎么说？
所罗门后来怎么说啊？
哎，拿刀来砍一半。
哎，拿把刀来了，斩他一半。
哎，每人一边。
每人一橛。
那当然自己亲生的知道的当然不行嘛。
当然呢，亲生妈妈的知道梗唔得啦。
他说宁愿这样好吧，你就给他了。
他系既然系咁啊，我俾咗佢啦。
啊，不是亲生的。
唔系亲生嗰个咧。
我的儿子死掉，你的儿子要死。
我仔还点都死咗，咪死埋你个咯。
好，一人一半。
佢好咧，每人一半。
啊，所以就知道谁是亲生的，谁不是了。
咁就知道边个系真心，边个唔系啦。
所以我们知道神其实就有给他这个判断是非的一个证据。
所以呢啲就系我哋知道神俾佢一个判断是非嘅一个证据。
啊，当然判断是非啊，办案这种东西也不单止是以色列人网友嘛。
啊，当然啦，判断是非、判断嘢嘅，唔系净系单系以色列人先有嘅。
其实中国也有很多这种故事。
其实中国亦都好多呢个故仔嘅。
跟大家讲两个小故事，好吧？
啊，我讲个故仔俾你听，啊。
所以大家不用睡觉。
大家唔使瞓觉。
啊，所以我们刚才这个是智慧的一个意思哈。
啊，就我呢个讲系智慧嘅意思。
好，这个我们讲了这个一个人啊。
呢个讲一个人。
钱若耕啊。
就钱若耕。
啊，耕啊。
耕啊，耕。
耕
耕。
这个比较难读这个字啊。他说这个人呢是在这个明朝这个万历当中当官的。
啊，佢话呢个人咧就系喺明朝万历中系做官嘅。
啊，有非常好的政绩啊。
有非常好嘅政绩。
他说有一次呢，他有个乡下人啊。
佢有一次咧，有个乡下人
拿一些鹅进去那个市场那边。
啊，就入揸住只鹅就去到个市场里面。
然后呢，把这个鹅呢就放到一个店的里面。
就将只鹅咧放去一个店里面。
然后他就走了。
佢走咗啦。
哎，他回来的时候。
他回来的时候
跟那个店，哎，我的鹅啊，
就问那个店主说，哎，我的鹅呢，
那个店主呢就抵赖了，
那个店主就抵赖了，
啊，就说没有这回事，那个怎么是你的鹅，是我的鹅，
喂，你什么事啊，这鹅是我那边是你的呢，
他说群鹅我鹅也，啊，真难读，啊，
群鹅我鹅即是我是我，
群鹅我鹅也，啊，是不是很难读啊，所以他说那个乡下人就觉得，哎呀，怎么就一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嗰个乡下人话：有冇搞错啊？咁都得
啊！所以呢，他就告到官里面。
于是就去报官啦。
啊，这个人呢，这个钱月庚呢，就说好。
嗰个钱月庚啊 ，OK， 好。
啊，去店那边把那几只鹅拿过来。
就将去个店啊，将几只鹅攞嚟。
啊，就只拿了四只鹅了哈。
就攞咗四只啦。
每人一个纸。
每人一张纸。
啊，放在地上。
摆地上，底下
放一个一支笔，一个就是那个石钱啊，就是那个墨的那个东西。
啊，就每人俾一张纸，俾支笔，同埋俾个装墨汁嘅嘢。
就分开四个地方。
就分开四个唔同嘅地方。
啊，让那只鹅啦来招工。
就叫咧我嚟招工啊。
有没有趣啊？非常有趣啊。
得唔得意咧？
那人就觉得很奇怪，你怎么搞的？怎么可能啊？
啲人就睇咁有冇搞错啊？冇可能嘅。
哎，这个过了没多久，
过咗冇几耐，
啊，这个官就问啦，哎，这个鹅公我招工了没有？
个官嚟问，只鹅招工未啊？
那些人就说还没有。
啲人话未啊？
啊，又过了一回，
又过咗冇几耐。
啊，他就下去观看了一下。
佢落去睇下。
哎，他说那个鹅已经招工了。
哎，只鹅已经招工啦。
怎么招工？
点招工啊？
他说呢，他手指一鹅约哈，他就指着一只鹅说啊，
佢指嘅其中一只鹅就话，
这个呢是乡下人的鹅，
佢呢只系乡下人嘅鹅，
这只鹅呢是属于乡下人的，
呢只鹅系属于嗰啲乡下人嘅。
啊，怎么会知道？
点会知啊？
啊，众人就怪，很奇怪了，哎，怎么你会知道啊？
众人好奇怪，一点佢会知嘅？
啊，因为那个钱若根就说啊，
个钱若根就话，
因为乡下人的鹅吃什么的？
佢话乡下啫，如果喺乡下嚟嘅咧，鹅食咩噶？
吃草的。
食草噶嘛？
所以它的粪便是什么颜色？
所以大便系咩色噶？
青色。
就青色嘅。
啊，但是店如果是店里面的鹅呢？
如果店里面只鹅咧？
它是吃那个骨的。
它是吃骨的，
所以它的粪便的颜色是什么？
所以它粪便是什么色呢？
是黄色的。
是黄色的。
所以看那个鹅的大便就知道了。
所以看到我的大便就知道了。
厉不厉害？
犀利了。
店主就说好，认罪了之后。
那个店主当然认罪了。
所以我们昨天我们才跟几个朋友讲到吃火龙果。
所以昨天我真的跟几个朋友讲吃火龙果。
红色的火龙果。
红色的火龙果。
你不要，你吃了之后你不要以为 你去顺从自然的呼唤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是血。
所以呢，如果你吃了红色火龙果，你去洗手间时呢，你不要以为你屙血了。
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真的是蛮有智慧的。
你看看真的很有智慧的。
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断案的，中国的断案的。
我再看另一个断案的东西。
这个是宋朝。宋史。
这个是宋朝的。
这个呢有个张齐贤。
这里有一个叫张齐贤。
他讲到了皇帝里面外戚里面呢。就有些分财不均啊！
佢系讲皇帝外戚里面有啲分财 不均匀。
就互相来 控告。
就走嚟去控告噶啦。
不断的控告了。
就不断咁样控告。
后来更到皇帝面前来互告。
后屘仲告到皇帝嘅面前。
解决不了。
解决唔到。
所以后来这个张齐贤，我来解决这个事情。
咁所以后嚟嗰个张齐贤话：等我嚟判啦。
叫了这两个人来，
就叫嗰两家人嚟啦。
好，他说你是不是说这个分得多？
你系咪讲呢个分得多？
你分得少？
你分得少咧？
又问另外一个，
又问另一个，
是不是这样？
系咪咁？
两个都说是，
两个都话系。
这个财产分配不均，
就财产分配唔均匀。
他分得比较多，我分得比较少。
佢分得多，我分得少啊。
好，大家都同意了
嗬。大家同意啦。
好，画押。划押啦，
就划押啊，即系开始。
你的财务哈，告诉我有什么什么列出来。
你就写起你有财物，你有啲乜嘢？
把所有的财务都列出来。
将前面嘅财物，将你所拥有嘅都写出嚟。
你说分财不均匀，就是你分了什么财务，你就详细想。
既然你哋话分得唔均匀，就大家写低你哋分咗啲乜嘢。
对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都划押啦，嗬。
咁大家都咪各自写咯。
写了之后呢，是怎么样？
写之后点咧？
大家都知道财务有多少了。
大家都知道大家有各拥有几多嘅。
他就把 A 咧就好，就叫人那个把 A 咧就搬到 B 的家里，把 B 咧就搬到 A 的家里。
佢于是咧佢就将 A 嘅财产分去 B 度，将 B 嘅财产交俾 A 嗰度。
你不是说对方的财产比你多吗？
你咪话对方嘅财产多过你咩？
很简单，你就搬过去啦。
好简单，就系将我调换咪得咯。
你也是这样说嘛？你就搬过去啦。
你既然系咁讲，又将你啲调过去啦。
所以呢就。甲咧就到了乙的家里，乙的就去了甲的家里。
结果就甲嘅财产去到乙度，乙嘅财产去到甲嗰度。
没得说了。
咁你讲？
就是这个断案啦。
呢个就断案啦。
好啦，你就想说，那既然是这样，
你又谂，既然系咁，
那所罗门有没什么了不起的？
咁所罗门有咩了不起咧？
从圣经里面那个智慧判辨是非，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喺圣经里面所讲嘅智慧，而去判辨是非，到底系有啲咩唔同咧？
在圣经的观念里面。
在圣经的观念里面，
在神学上面，
在神学方面，
其实智慧这个东西，
其实讲智慧的东西，
从哪里而来？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观念很重要，
这个观念很重要的。
我等一下就会讲，
我等一下再讲。
我们从刚才所罗门求智慧里面，我们就知道，说智慧的是神。
我们好像刚看所罗门说，他赐智慧的是神。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也讲到这方面，
在今天经文也都是有讲到这方面的。
我们一起来读好吧，
一起来读吧。我们
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智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讲得很清楚的，
讲得很清楚的。
这个是神所赐的，
这是神所赐的。
所以人要寻求智慧，怎么寻求？
所以人要寻求智慧，怎样去寻求呢？
向谁来寻求智慧？
向谁去寻求智慧呢？
按照圣经的说法，我们要向神来寻求智慧的。
按照圣经的讲法，就是我们向神来寻求智慧的。
不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做的。
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而在圣经里面，
在圣经里面，
当我们不跟从神的时候，
当我们不跟从神的时候，
不从神里面拿智慧的时候，
不去神那里面汲取智慧的话，
以自己的方式求智慧的时候，
而你用自己的方式去求智慧的时候，
这个智慧就会失去，
那些智慧就会失去的、
这个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来的、
所以你如果仔细看、这个属灵的领袖还是属灵人、
所以我们看到是无论是、属灵人或者、讲属灵的人
他是什么？他知道他需要智慧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佢因为他知道智慧是有个正确的决定。
就像所罗门求智慧一样。
所以就所罗门有佢讲智慧一样。
我们今天侍奉神的时候，
我哋今日侍奉神嘅时候，
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需要智慧去处理不同的事情。
我哋亦知道我哋需要智慧去处理唔同嘅事情。
其实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常发生一件事。
好多时候我哋侍奉嗰度，我哋会成日发生啲嘢。
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完美的去解决。
就系好多时候我哋唔知道要点样用一个完美嘅方法去处理。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来求神给我们智慧来解决这些事情。
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就需要去到神嘅面前求神俾我哋智慧去处理每一样嘅事。
但是不是用自己的智慧，
而唔系用自己嘅智慧嘅，
而求神给我们智慧，
系求神俾我哋智慧。
因为圣经的观点是神赐智慧的。
因为圣经的观点是神赐智慧，
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所以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方法。
而且呢，我们知道呢，当我们真的求智慧的时候，我们要跟从神这种命令、
所以当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求神给智慧的时候，我们要跟从神的命令的。
所罗门的问题在哪里？
所罗门王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本来是最有智慧的人，
他本来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但是呢，当他离弃神的时候，
但是当他离弃神的时候，
他的智慧就失去了，
他就没了智慧了，
他的判断就错误了，
他就判断了错误了、
他的问题就来了，
他的问题就来了，
因为他的智慧再不是从神而来，
因为他的智慧已经不是从神而来的，
是从自己的方式去做了，
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做、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们了解这些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说我为什么了解这个方式是这么重要呢、
所以求神来今天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真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让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从神的里面给我们聪明智慧，
我们在神里面求祂给我们聪明智慧、
怎么与你的同事来相处，
是怎样跟同事来相处，
与你的家人来相处，
怎样跟我们家人来相处、
与弟兄姊妹来相处，
跟弟兄姊妹来相处、
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常常会出现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智慧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出错的、
所以我们第二个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些事情，
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明白，
好，最后我们讲了这个所罗门的第三个人生的阶段，
现在我再讲是所罗门王的第三个迷失的阶段、
从一个智慧的王变成一个迷失的王，
从一个智慧的王变成一个迷失的王、
他为什么会迷失，
他为什么会迷失、
其实神当初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财富的时候怎么跟他说，
当神赐给他智慧赐给他财富时怎么对他说呢，
要他做什么，
要他做什么、
要他遵守什么，
要他遵守什么呢，
他说你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
你要遵守我律例典章，
如果你遵从我的时候，
如果你遵从我的时候，
你的国位会永存，
你的国位就永远长存，
但如果你不遵从的时候，
如果你不顺从的话、
你就 不能这样子，
你就不行了，
所以后来所以神就是把他大部分的国就给北国了，
所以呢就是后来神将他将、大部分一个国位就夺了出来、
十个支派都给他给那个北国了，
就十个支派就给了北国，
南国只剩下两个支派，
南国只剩下两个，
是哪两个，
哪两个，
犹大，
犹大、
跟便雅悯，
就是便雅悯、还有便雅悯，
这两个支派就剩下两个，
他们
十二个支派就剩下两个，
十二个支派只剩下两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究竟在哪里，
所罗门怎么样违反了神这个命令，
所罗门王怎样违反神的命令，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最大的问题是他娶了外邦的女子，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娶了外邦的女子，
圣经是怎么说，有没有跟那个、所罗门所罗门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其实所罗门王知不知道这些事呢，
他不应该娶外邦的女子的，
他知道是不应该娶外邦的女子的，
很明显，
很明显，
你看到他说论到这些国的人，
我睇下嗱，佢话轮到呢啲国嘅人、
就是这些外邦的国家啦，
就系话讲外邦嘅国家。
他说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曾经晓谕以色列人话，
不单只是所罗门，所有以色列民都应该知道的。
不但只系佢，仲系所有以色列人都应该知道嘅。
你们不可与他们来相通啊！
你哋系唔能够同佢哋相通噶。
因为他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
因为佢哋一定诱惑你哋嘅心去随从别国嘅神。
所以这些事情，以色列民跟所罗门都清清楚楚的。
所以呢样嘢就所罗门王同埋以色列嘅人好清楚知道呢件事嘅。
但系所罗门没有跟从。
但系所罗门王佢冇去跟从。
唔该讲过，他就恋爱这些女子。
呢度讲佢，佢恋爱嗰啲女人。
有妃七百，有嫔三百。
佢又有妃七百，有嫔三百。
啊，嚟，这些妃嫔就诱惑他的心。
呢啲妃嫔就诱惑佢嘅心。
所以后来他随从呢别神去拜别神。
所以后来他就被引诱去拜他们的别国的神，
不效法他父亲大卫，
就是不效法他父亲的大卫。
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所罗门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就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呢，所罗门是已经娶了一个外邦的女子，
非常有权势的，非常有权势的，
非常之有权势的。
他娶了哪个国的公主？
他娶了哪个国家的公主呢？
埃及。
埃及。
我们知道埃及那个是非常在以色列邻居里面是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我们知道当时埃及是在以色列隔离的，是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来的。
所以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
所以就所罗门和埃及法老王是结亲，
娶了他女儿为妻，
就娶了个女儿做太太，
借他进大卫城，
将他接来入大卫城那里。
我们知道了这种规矩不单只是他们这个以色列国有这样的规矩。
我哋知道呢啲唔系净系以色列国所有，就系有啲咁嘅规矩。
好似近东嘅国家有这样的情况。
系近东嘅国家都有呢咁嘅情况嘅。
而是什么呢？在中国也是一样的，是不是？
甚至系中国都有啲咁嘅情况。
他两个国家要结亲，要大家变为友好的关系。
为咗表示大家国家互相表示友好咧。
他可能就把他自己的妹子啊，把他女儿啊，好就嫁去给你。
又会将自己仔女啊，或者那些女啊，或者那些亲戚啊，就那些女仔就嫁给他们，
表示友好，
就表示友好。
所以呢，这个其实从政治上的考虑是一个，是不是个好的选择？
其实讲呢啲喺政治上嘅选择，系咪一个好嘅选择呢？
是不是好选择？
系咪一个好嘅选择？
是啊，
系哦。
按照这个政治上的理念来讲，这个能够结亲，有这个关系，那不是很好吗？
喺政治嚟讲，真系有咁嘅关系，唔系好好咩？
但这个呢是从人那个方式去考量的，
其实这些是用神的方式去考虑的。
但我们讲过刚才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
我刚刚讲过真正的智慧是哪里来的？
从神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
规矩是谁定的？
规则是谁定的？
是神而定的。
是神定的。
所以所罗门呢一直这样子以为自己很聪明。
所以所罗门王一以为自己很聪明，
用政治上的考量，
也是用政治的去想法。
但是这次是让他失脚的地方。
那这个就是他失败的地方。
当然他有一千妃嫔， 除了这个政治上的考虑，可能另一方面就是好色了。
当然他有成一千个妃嫔，除了政治上那里看，他可能他也是很好色的。
我们广东话就很咸湿了，可能
广东话就很咸湿。
所以呢，因为这个不可能，不需要跟这么多国家结亲嘛。
其实不需要跟这么多国家结亲的。
但无论怎么样，他都是要满足自己。
其实主要来讲就是他很想满足自己，
他稳定自己的这种权利，
他想稳定自己的权利。
而且你会发觉呢，圣经特别提到他什么时候有问题的。
而且圣经是有地方很特别提到他在哪里出了问题呢？
所罗门年老的时候，
就是所罗门他年老的时候。
不是一下子就发生的，
他不是 一发生就变成这么衰的，
是好像有个过程一样的，
他在一个过程里面渐进的。
所以这个给我们是什么功课？
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功课了。
对，我们有一个知道，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
所以给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不小心的时候，
可能有些很小的事情，
或者一些在甚至一个很小的事情里面，
可能就慢慢的变得越来越严重，
就会慢慢慢慢变成越来越严重了，
一发不可收拾，
而一发不可收拾的。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毛衣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穿冷衫。
这边好像不太需要穿毛衣，
这里好像不需要穿冷衫。
但如果你穿个毛衣你就知道，
如果你穿过冷衫你就知道的。
有时候不小心，
如果一个不小心，
如果你有个东西勾了，有个勾勾住的话，
如果你不小心勾了那些冷出来的话，
会怎么样？
会怎样？
刚开始好像没什么，
开始时好像没什么的，
但你不小心一直去勾的时候，
如果你不停地拔的时候呢，
那衣服就越变越小，越变越小，越变越小了。
那你的冷衫就拔越小，变得越来越小，
或者那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或者那个冷的洞就越来越大了，
从一点点就会越抽越多，越抽越多，
从一点就慢慢越抽越多的。
所以呢，这个呢，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
所以呢样嘢，我哋要非常之小心嘅。
要让罪呢个小嘅呢个东西呢，慢慢变大。
唔好让少少嘅罪令到佢变成更大。
以致一发不可收拾。
以致令到一发而不可收拾。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属灵人，
所以在这方面我睇，作为一个属灵嘅人，
或者一个属灵嘅领袖，
或者一个属灵嘅领袖，
我们学习怎么样持久地追随神。
我哋要学习就系点样持久咁样嚟追随神。
要小心那些小的东西，
要小心啲细细小小嘅嘢。
不要让它变大，
唔好让佢变大。
因为从小如果我们不压住的话，就会变大。
如果我哋从细唔压住佢嘅话咧，佢就会变大嘅。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哋。
我们今天看到所罗门的生平，
我哋今日睇到所罗门王嘅生平。
其实有一些可惜，
虽然系有啲可惜嘅。
因为实在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王。
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王，
有智慧的王，
很有智慧的王。
但是确实最后来了，确实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他最后变成一个这样的王。
但求神怜悯我们，
求神怜悯我们。
其实在我们在座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
我们都没有一个真，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一个真正的智慧。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智慧。
但求神怜悯我们，
但是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来求这个智慧，
让我们在神面前求这个智慧。
从他里面，让我们有这个智慧来侍奉他，
在他里面汲取智慧，要去侍奉他，
也让我们得到这个智慧的时候，能够帮助别人，也更好的去侍奉他，
让我们也都是得到这智慧之后，懂得用我们的智慧而去帮助到别人，让别人变得更好，
让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起来荣耀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主啊，我们求神你怜悯我们，
我们求神你怜悯我们。
主啊，当我们想到在我们人生很多很多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想到我人生很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都很迷茫，
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很迷茫的，
我们不知道实在怎么去处理，
我们不知道去处理
才是 最完整的，
去处理最完怎样才是最完整的。
所以我们求神你怜悯给我们智慧，
所以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智慧，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